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在这几天透过万国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如此大的属灵的这样的享受和在基督耶稣里这样美好的与你生命的连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一切的预备，你实在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你我们预备了丰盛的属灵的粮食，让我们心灵让我们的灵魂都能够得饱足。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今天也要来学习一个安静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实践以及介绍，求你特别恩膏孩子，使用他的口成为你自己话语的管道，也给弟兄姐妹神给他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耳朵就是用来柔顺的听，因为耳朵是所有器官中最柔软的。主，你让我们的耳朵柔顺，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受教的耳，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丰盛的属灵方面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保险洁净遮盖这个地方，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好，那首先我要介绍一本书，就是 Richard Foster 富士德这位美国印第安血统的一位弟兄，他写的这本书，这个只是译名，他跟我们是一个情感，不要搞错，叫主灵传统比赛。有一些弟兄小组长是有，所以你们可以向你们小组长先会有还有刘英都有。那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了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六大属灵的传统，那我们反弘之家其实更精要的把它总结成三个源流，就是生命的源流、恩膏的源流，还有这个真理的源流。所以这六大传统更具体一些，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就是定观的这个传统，也是定修的这个传统 Contemplation Tradition， 那也包括其他的圣洁的传统灵恩的传统，最近是非常大的流行的，那还有社会公益的传统，还有福音的传统，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强调的这个福音派的以真理为根基的这样一个传统，那还有道成肉身传统，所以一共有六个传统。那大概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定观传统当中它的生命的一些现象和表征是怎样的，其中最核心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充满祷告的生命，充满祈祷的生命，而且非常强调跟上帝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看诗篇42篇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神啊，我的心眷顾你，如鹿眷顾溪水，我的心和家人都是永生神，我岂是得着罪什么。
这里就是非常个人性的跟神的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呼求，个人跟神的一种亲密关系的表达，这在诗篇当中非常多这样的经文。那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5节，我们来读一下35节。
耶稣治好许多百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
所以你看到在之前的那一天，耶稣做了非常大的事工，许许多多人病得医治，鬼被赶出去，但是在那天清晨还没有亮的时候，第二天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到那里去祷告。所以这个榜样其实就是静观传统最最原初的我们主给人立起的一个榜样，在旷野祷告，在天未亮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干扰的时候，他单独与上帝相处。那另外我们也看一下，在圣经当中除了主耶稣还有谁可以作为在静观传统中的典范，就是我们的使徒约翰。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4章7到8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有神的儿孙，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那这张图很有意思，是启示录约翰领受启示录的一个写照。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部书，所以最后一部书是最后活得最长的这位使徒约翰写的。那他为什么活这么长呢？跟他整个生命当中长期的默想神，他是最能安静在神面前的一个使徒。在达芬奇画的那个最后的晚餐当中，他是最靠近耶稣，也是被詹布朗误解成是莫达拉玛利亚的那一位。他在文艺复兴时候的画那个风格就是像女性，他内心就像一个女性一样去仰慕依恋着主耶稣，所以他跟耶稣的知识是成了一个四柱四角的一个依靠的知识，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但是我们根本想不到他之前的生命有人知道他是怎样的。他还有一个外号，约翰还有个外号叫什么？雷子。当这个撒玛利亚这边的村庄不接受耶稣的福音的时候，他和他的兄弟约翰和他的兄弟说什么？他说：“主啊，你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就像你烧灭索多玛和摩拉一样。”所以他当时的性情是非常这个暴烈的这样一个性格，但是最后神把他打磨成如此强调彼此相爱，爱是从神来的。小朋友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不停的在说神就是爱，这样一个非常温柔、非常柔和、对神顺服的一个使徒，是因为他有长期默想和静观的生活。那到后期的发展，在我们历史当中，教会历史当中，在公元三世纪，大概是251到356年的时候，有一位圣徒叫安东尼。其实他的家境非常的富裕，但是有一天他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对那个少年财主说了一段话，圣徒非常强烈的感动他，就是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于是他就遵行这个话语，把所有的财产都变卖分给穷人，并且留了一份给他的妹妹，他自己一个人到沙漠中去寻找生存。他的呼召，神给他的呼召就是对使徒行传进行长期的这个默想。所以他在沙漠中有很长一段，是将近十多二十年的时间在沙漠中默想。那他后来后期的这个服事，神结束他20年的独居生涯之后，就让他在所有的贵人贵胄还有平民之间自由的往返，来宣告耶稣基督永恒的福音。他的医治非常有能力，那教导也透露出非常强的智慧与洞察。那我看过他的一个故事中，在沙漠中邪灵非常大的想要搅扰他，用各种怪兽动物这种鬼哭狼嚎的声音来吓唬他。在一个没有人的沙漠中，你们想象一下，这是非常可怕，在深夜中。但是安东尼他祷告神父说，他大声宣告说，邪灵污鬼，如果你们真的有能力，你们没有必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吓唬我，我的上帝已经得胜了。所以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那一切的神全部都停止。所以他有非常多这样一些非常充满恩高和神秘的一些经历，也包括后来希腊的一些文士也来寻求智慧，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那之后进修传统在基督教会历史当中逐渐发展壮大，那这个就要归功于就是修道徒 Monadism， 就是一种僧侣的一种制度。可能我们会受佛教的影响，这样称呼他们，好像他们是修道士，一种像僧侣一样的生活。那最主要核心的就是创办人，就是在公元6世纪意大利的母西亚和圣本笃 Saint Benedict of Nursia， 他创办了这个圣本笃会，这个修道院，他一共创立了12间的这个修道院。为什么呢？他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他来到罗马之后，因为罗马是那个整个基督教的中心，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成为罗马的国教了，所以他来到罗马想要朝见上帝，但是他看见教皇，也看见罗马非常败坏的这个风气，所以他非常
灰心失望后隐退到山洞中去寻求上帝。那后来他建立了12个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团体，也有12间修道院。那么在修道院当中，他有很多的一些会规，他们主要的一些会规就是：第一就是敬拜，第二就是学习，要学习各种方面的知识；第三就是劳动；第四就是教导青少年；另外还要款待众人，就是要接待社会中一些贫苦的人；另外还要抄写经文，因为那个时候经文是不可还没有复印的这样的技术，所以他们要抄写。所以修道主义它有三大誓约啊，后来发展成三大誓约。第一就是亲子，第二就是忠贞，这个忠贞就是说守独身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守独身。第三就是顺服，顺服上帝，也包括顺服这个修道院一切的会规。所以这三条其实他们认为在主耶稣身上是完美完美无瑕的体现，因为主耶稣在圣经说啊，湖里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耶稣是非常清贫的。另外耶稣也是独身的。那第三，耶稣也是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乃是求天父的意思。所以这三点在修道主义来看，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修道士。所以在约翰斯托德牧师他讲了一篇道，就是无语伦理耶稣当中，其中提到耶稣所反映出的这个修道士的这个形象也是耶稣形象一方面，他不是完整的。那么当时这种修道生活对我们现今的意义是什么呢？或者说他在历史当中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当时教会是否非常强大，而且罗马的社会也是非常的淫乱，对修道生活是对腐败教会和邪恶世界的一种抗议，非常强的一种抗议。所以小时候那修道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保持了基督教的学术意向 academic vision。 基督教是非常强调在学术在知识方面的这种精专的，尤其在罗马后来被蛮族被北方的这些维京人攻破之后，教会就是很多的典籍都保存在修道院当中，他们代表了基督教的一种文化，连这些蛮族也敬畏，不敢轻易的去烧杀抢掠在这个修道院。那第三点就是中世纪的修道士啊，他们也是宣教士，所以当时的这些修道士是各处去传扬神的福音。这三方面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来说有怎样的一种参考价值呢？那约翰斯托德牧师啊，他去年八月份的时候过世了，但他也是福音派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所以他站在福音派的角度，也就是我们教会听唐崇荣这一个原则都是一脉相承。他说呢，修道院或者修道主义对于我们今天实践的意义呢，第一，修道院非常强调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遵从隐退。就是退到旷野去，像耶稣一样安静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他说呢，维持隐退和服侍的平衡，对所有基督徒而言都是健康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
维持隐退和服侍的平衡，对所有基督徒而言是健康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健康状态，调整健康，因为我们都在怎么样隐退，是吗？我们的退休会就是这个概念。那第二点，他说暂时隐退和与世隔绝是两码事，所以修道院强调的是与世隔绝的隐退。那我们当今福音派基督徒，可能我们需要暂时的隐退，来安息，来平衡我们过于繁重和忙碌的服侍地。所以最后一句话，斯托德牧师讲非常的精炼。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道成肉身的经历人，
神也进入我们的世界，而被默默关心爱的这个世界。
所以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有安静的心，配到旷野的心，但是他来到我们这边，不是说冷漠的看着我们受苦，而是他勇敢的、热情的、积极主动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里面，来影响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整个修道主义它最强的一些贡献在哪里。第一点就是它是一个恒常能够点燃你起初对上帝爱火焰的这样一种非常强的一个原则，常常能唤醒对神的火热和爱在你安静时。第二就是它是一种超越头脑思维的信仰或者宗教，这对我们受过很多高等教育的，尤其是中国的弟兄姐妹来说，尤其需要一种超越我们理性头脑的向上，安静在神面前，单单的来仰望他。那第三点就是他重新强调了祈祷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可以说是中心是中心。最后一点就是他非常强调我们个人与神单独相处的这种关系，也就是主耶稣在福音书上对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审判，必然报答你。所以这是一种关门，是你跟神一对一的这种交往关系，这是非常强的一些贡献。但它有些潜在的危机，针对这种非常个人跟神的关系，他可能会倾向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会分割，就是你在神面前可能活着是一个人，但是在工作中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出现这种倾向。那第二种就是可能会出现一种损耗式的苦修行，就是哎呀，我如果我今天不能够单独跟神相处，我觉得我今天不能够再出门去上班工作，我必须逼自己去跟神单独相处，或者强迫自己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有可能。第三点就是他会贬低以理智来解说信仰的，就是尤其是以唐崇荣牧师这个源流为代表的这种基督徒的信仰源流，所以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你说这些东西，解释这些东西，都不如我亲身跟神的那些经历来的实在，你说这些都是无意义，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第四点就是他可能会忽视信仰群体的重要性。最近大哥有发一篇这个彩虹铃铛，就是谈到身体的供应，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离开了一个群体，离开了身体，他不可能真正被神大用，也不可能真正生命有一个很丰盛的一个状态。所以基督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中，其实就是要我们享受他在教会在身体中给我们的供应。我们不可能单独拎出我们身体一个细胞来让它单独活，它一定会马上死亡，所以它有这样的危机。那至于它的实践操练方面，就是要大家要尝试独处，这是一个很难的，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是很难的，也是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会很多胡思乱想的东西，还要敬拜神，这是一个很难的操练。那第二就是要读经祷告，这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操练。最后一个就是要有神圣的闲暇，就是用英文就是说 Holy Wisdom， 就是你给神的时间，就是一种神圣的浪费，就是你今天就是完全献给神，或者半天献给神，我就是跟他感谢，就是跟他讲话，我就是单单的让神陪着我，不做任何的工作。当然你需要有专门请假才能做这样的事，尤其在新加坡不像。那我们分享的这个介绍这个缘由差不多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这个静观群体的缘由？ 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啊，现在是北京时间几点？
10:30
啊。OK， 有多少人是曾经参加过进修会？啊，不少，将近三分之二。所以大家对这个进修会当中其中一个叫 Lectio Divina， 大家应该不会陌生，不会陌生。这个是拉丁文 Lectio Divina， 意思就是 spiritual reading， 就是灵性阅读，灵性阅读。它的主要的一个强调的内容就是，我们选差不多10节左右的圣经，一小段。我们对这段圣经保持一种不断默想和沉思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让你遇见神，神对你说话，而不是追求一种头脑上的知识。那具体怎么操练呢？方法就是同一段圣经有一个主领人，他来读3遍，每读一遍中间会隔10到15分钟，大家安静默想沉淀的过程。在那个过程中，如果你听到了一句或者两句或者甚至一个词，你就可以求问神，跟神祷告，神啊，这话是你告诉我的吗？如果是，你明确了，你说神啊，那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呢？请你进一步向我显明。所以第一遍听是来听神对你说话，是有没有声音，神对你说。第二遍，如果第一遍没有，你继续听，或者更加强那个感动，神可能会把那个感动那个话语更大的加强在你身上，然后你进一步的默想，来默想这个话，到底神主啊，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句话。那进入第三遍的时候，就进入一种更深的一种祷告和仰望凝视主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完全全，可能他已经让你看见一些图画，看见一些场景，他为什么告诉你这句话，那你就可以更多的回应他，更多的跟他祷告，在这个话语当中来回应他。所以这个第三遍之后也会有10到15分钟甚至20分钟的一个安静。这段最后一遍读完的安静就需要大家你可以把那个经文拿出来自己再看一遍。但在之前所有的听的过程中，你不需要打开任何的圣经，就是单单的准备什么呢？第一就是对主完全敞开的这样的信心，你相信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他要对你说话，对你个别说话，他就与我们同在，你要有这样的信心。第二就是要有一颗真诚敬畏的态度，要有一个真实敬畏的态度。所以是大家啊，做好准备，我们接下来会有一段 Lectio Divina 的这个操练。当然第一次我相信你可能所有人都会很明显的听见神，但是你诚心的相信，因为经过这3天半和敬拜赞美的这样的一些祷告和赞美，相信我们的灵已经很大程度上预备好，所以这是一个恩典。所以现在进行这个 Lectio Divina 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恰当的一个时间。那好不好，现在我们就大家安静在你面前，我来放一段音乐。我选的这段经文和这个音乐都是有关系的。今天我选的经文就是，大家不必打开圣经，听我说就可以。约翰的福音第23:11-18，标题是遇见复活的主，遇见复活的主。那这个音乐来自于法国的一个超宗派的团体，叫泰国施工，他专门为这篇进修的文章有一个音乐，就是关于复活的一个信息，所以大家可以体会这段信息。这段信息主要讲什么？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和脉络。这一篇信息最主要讲的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就是 以前被鬼附的那个七个鬼附的玛利亚，被神被耶稣医治之后，他和彼得约翰都跑到那个复活的主的坟墓那边去了。去了之后呢，彼得约翰最先冲过去，看见里面是空的，然后他们很失望，就走了。但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还在那里祷告等候，最终他遇见了复活的主，并且主对他说：“你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的弟兄。”最后这些弟兄们知道之后，整一个基督教的历史就开始发展，这些人都成为完全成为主的话语的一个器皿，他们本身说的话就成为了圣经，所以他们生命完全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是从一个女人，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遇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开始。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命若没有遇见复活的主，我们也会像彼得约翰一样灰心然后回去。所以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信主的人比世上的人还要可怜，因为我们的盼望还不如他们。但是基督复活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大家来预备心，我们听一段音乐的时候，大家个人可以跟神祷告来安静你自己。当音乐停止的时候，我会来朗读第一遍约翰福音20:10-18，你就专心的听，让神来对你说话。若是有，你就存记在心中，然后在安静10分钟之后，我会继续读第二遍。然后第二遍之后，大家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感动之后，或者没有你重新听到的一段，那你继续祷告神，再安静10分钟，最后再听第三遍。第三遍之后有20分钟，你可以拿一张纸，拿一张纸，现在就可以拿一张纸。若是有一些感动，你就可以记在那张纸上，以免你到时候忘记。现在就可以拿一张纸给神记一下。所以到最后第三遍读完的时候，就可以把所有的信息串起来，而且你还可以打开圣经来自己再默读几遍。约翰福音20:10-18。好，感谢大家都坚持下来。那真正比较严格的清修的话，会在我们这个赛事结束之后去吃饭的时候，你就安静去吃，不要累死了。马上就下午，你想在房间睡觉就睡觉，在房间必须用这个话语在你的脑海停留，然后不断的默想，不断的读，然后有更深更深的期望。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迷你级的尝试，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微差。所以以后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之后很长时间跟大家主持，可以让你继续报名。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很感动，然后有一些分享和记录的话，现在把这个时间交给你，如果有一些分享，有一些探讨。那你是都是可以，但是我看到几个人记得很奇怪，长期的选择。
他就已经要接近了，他就要使用我们这个工作，但是我却竟然没有一个胆量回应他，没有一个胆量去听，我想听到，其实我真的没想听到，但是我却感觉自己心中有些负担，有些沉重。我希望自己能够真的大声去宣扬和拉拢你。第二代，我就在这里，你让我过什么我没做，但是感觉不太。我感到很好。其实这个像真正上这种敬拜，你真的就是感谢神的这种敬拜，真正自己用的时候，因为以前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是太多的脑子，但是我对这种敬拜的花蕊是有些兴趣，它真的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感觉里面。如果这样敬拜的话，我一直感觉很好，但是一旦到事业当中的工作当中，不好的感觉回来了。这就是今天我的一些感受，就是以前我那种很不好的感觉，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在家里面会少很多。但是当我回到工作当中，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发现那种失败的心态，那种很突出的心态又会回来。就像原来在大学的时候，那最后一次突然间真的结果特别差，你就觉得这种心态不能专注在自己手中。不能真的敞开在自己里面打破的话，没有办法让别人，没有办法让别人一个在我心里面完全成熟。所以现在，我就真的很像，我希望他们玛丽亚一样，能在我心里放心，不让他失望。但是前面打破的话，我觉得也就像保罗一样，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时间，能够慢慢走。
很好，我觉得你要回应
我的基础学习，这是我的第一个基本功。拿出来时，在实际上长时间，它很痛苦，非常痛苦。但是我在实际上学习，我觉得在我们的恋爱的阶段，幸福就是像我们的爱，是为了对方而学习，不是为了自己感情的一个感受，自己受伤害。 然后结合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因为昨天我是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到我的病发是在差不多8点，然后我在昨天在工作上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然后来的路上是非常不顺利，那个然后把我带到很无路的地方，就带到很远的地方，我看我从今天到这里来差不多十多公里的路，我走了就是坐车坐了45分钟，大概十几块，差不多30块钱的车，到了很远的路，然后心情非常的不好，真的心情非常的糟糕，真的。然后下车那一刻，我就在自己祷告，我说神，你就是来应战的，我说大概是不可以回去，我这车是一个人来应战，然后就在那一刻进来应战，然后非常的难，就是我一进来的时候，刚好万国应战这些当时就在带领军装。主啊，我到你面前，真让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要因着他们的呼吸。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就流了。然后我回想我昨天一整天的工作，其实非常的不顺，是因为我回想起来，我跟神去忏悔，其实都是因为我自己靠我自己的能力。然后我看到了，我靠我自己的能力，我过的是什么样一种生活？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去 handle 的一些情况，然后到就是结果我 handle 的非常的糟糕。然后当我看到我就是没有神，我就是这样一个罪人，就是非常不完美的一个罪人，而且是让我自己觉得非常讨厌的一个罪人。然后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若是没有神，就是我们所有一切的努力真的就是归乎无有，所以就是让我想到像法师讲的，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靠了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进入到神，或者说寻找到神还是什么样子，乃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恩典，他亲自要我们显现，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去经历到神的同在。然后再一点，就是让我们觉得，其实真的，我们只有唯独靠着神的力量。只有让耶稣基督的生命真正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才可以改变。就是最近大哥发的那个卡通里面，就是靠着耶稣，得到耶稣基督获得圣的生命。今天就讲到说，我们要放手，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真的恩典和恩慈才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伟大。那我就觉得，其实一直以来，我一直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就像玛利亚一样，其实我们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不会被自己所捆绑的，他其实一直在活着，但是他不知道他已经主死了。然后我也是处在这样的状态，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的时候，感觉好像主已经死了，但是主是与我同在的，只是我眼中所看到的是我自己的能力，没有看到神的能力，所以生活就非常的非常可悲，就像玛利亚一样，在非常失望，非常的悲伤。但是到最后，当玛利亚转过来的时候，她的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她就完全不一样，她就回去按照神的旨意去跟那些弟兄传福音。所以就是有很大的生命的改变。所以当时我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一直的，就是玛利亚又转过来，就当时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我现在就是神一直在呼唤着我说，孩子你要转过来，是不可以再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的事情。所以只有靠自己的能力，其实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神的能力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然后我们就可以过得非常的自由，非常的轻松。
还有什么？
我就想他到底他在找的东西，他的那个东西能对他很重要，所以他说这是第一个我第一件事情，后面就是跟刚才说满这个非常的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经过好几次转过身来的时候，其实有两次，那第一次是耶稣说你为什么他转过来还是看不见他，后来耶稣又到另外一个方面的他前面那句是说对，开始是天使们问他那个，他说因为有人把我掳过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这话就转过身来看你的心在哪，尽管看你的心在哪，其实他是没认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想，当你心被何东西蒙蒙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在哪里，还是没有看见你。那后来耶稣叫他的时候，他就转过身认识他。所以这里面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当耶稣呼喊玛利亚玛利亚的时候，他的眼睛开了，他转过身来，他看见的就是耶稣。为什么他前面的人看到？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我们被拣选，不是因为你学校神，是因为神拣选的。所以当他呼喊你的时候，你只要转过来。这是我的，还有最后后面还有一个比较感动的地方，就是最后那一节，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这地方我觉得他特别亲切。他说玛利亚叫他的时候，他叫的很亲切，叫完以后他告诉你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就是好像是一个你的哥哥在叫你。他说我上次见我的父，他也是你的父。你就觉得其实耶稣就是你中间的一份，就好像是大家可能开始讲我是这爸爸，我也是你，他也是你爸爸，你也是这爸爸。 是有人的，利用其他的东西前程，这个是你的能量，然后它的完全你用眼睛去看，你就会眼睛很幸福，你用耳朵去听，你就会耳朵很幸福。所以我想拿下的小片，就是让他很高兴听到自己过来的时候，他的内心的小手摸摸你的心，然后你怎么样摸。我觉得他们说我就很真实，我就觉得小片就是他你来了，我会去拍拍他，或者是我会去触摸你。但是很多时候在你触摸不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种你对他的感情是很真实的，你用你所有感官之外触觉跟你的内心嗅觉之外的感官去感受他的时候，是很强烈的。所以有时候我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很强烈的感到你会在我身边，或者是说特别的累，或者是说怎么样，可能大家就像。你们在想可能也是在工作当中会有不好的情绪，是为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所能体会到的，只要是我愿意跟他学习。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什么能力，我们希望是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性去理解自己嘛，于是我们就失去了感觉存在全世界的意义。
我今天刚开始听的时候还是比较理性的一个感觉，只要自己的自己，因为刚开始我听的时候听到耶稣叫他们去让保罗和那个玛利亚说你们去找我们弟兄，有这边的弟兄其实他不是指的自己的血缘问题，指的他的当时那边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重新被重组。就是说本来他们叫人就是叫主耶稣啊，然后叫父子，然后一天耶稣基督复活，然后我们耶稣基督我们是同为上帝嘛，然后耶稣基督他们是神，然后我们是耶稣基督是说还是不信耶稣基督是主的啊，就关系我们就是一直有我们朋友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从道理上讲，就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让他在十字架上的整个生命上，也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是这个理性的思维。然后到后来的话，我在听第二点、第三点有一个感动，因为最近呢，我呢借着这个万物静在其实神的意上看到我的体贴我的肉体，就是说，当我因为我身体。不睡得好，身体不是特别好，就闲没事就时常挂着自己的肉体啊。然后像大家特别是有这种吃啊，包括吃的具体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啊，怎么个吃法，这个身材包括一些其他的，我会有一个讲究和注意。对，然后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它影响了我跟神的一些关系。就是其实神是叫我把跟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过于体贴我的肉体，就使得我的感受接触不大。所以这自己感谢神，借着帮现在可以一直到看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刚开始意外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比如说想看看树吃饱饭的事情，看到早上的视频，因为我今天来敬拜，来教会来敬拜之前，我今天当然吃点什么啊，还有就是跟自己在做，或者就是要吃包子吃一片吃两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吧，其实真实的体现出我确实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在唱歌的时候，我们也唱了一些就是一些英文，然后我就特别的练手，就真的要靠着神来唱。然后因为刚开始我觉得不简单，我一直解决，后来就唱到了神的爱，看到神的智慧，看到神的意念，然后我就看到了神的作为。对，然后我当时看到那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就是说，当你对神的爱所充满，对神的大能所震撼的时候，你感觉到神的意念，这个意念是非常的，就是平安的意念的话，你就有一种放手，就是说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包括你的身体的状态，交在神的手上，因为神有大能，有大爱，他会给带来更多。就这样的，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他们。对，然后就谈到今天的那个，然后我谈到我刚刚开始就觉得看到这个玛利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玛利亚在这边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男主啊，对，因为为什么他那么 special？ 为什么在他之前，彼得跟约翰去，但是他没有看到耶稣，就是彼得约翰先看到耶稣。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回来就没有做他啊，对，所以其实玛利亚她为什么能够看到？然后我看到她是在坟墓里面哭泣，就是说她有一颗就是说不见到神不罢休的心，对，就是她愿意在那个地方等候神，就是等候看到耶稣基督啊，看看有没有一些谁能够告诉她耶稣基督在哪里，就是她有一颗。和睦寻求主，然后最终也是就是基本上结果啊。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一个真正的愿意把时间给神，把最好的时间给神，来等候神，神就对你的奖赏，或者对神要就是说要回应你对神的这种和睦寻求。对，然后圣经中有什么话，我看也分享在里面。耶利米书20:13里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对，他这边提到的专心寻求，就很多时候我感觉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休息，就是我自己这个休息啊，就有点那种发怵，就是说我们现在这时代比较快啊，大家做什么很快，休息也很快。对，有些时候就是说大家想要花这段时间，然后从主得到了最大的恩典和益处。对，但是这个其实真正的在超越我们与神关系上面这个杂种活，就是我们要愿意花时间给神，你愿意就像是就在想就是我们叫 Holy Week， 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愿意浪费时间。对，因为你不浪费时间的话，就是说浪费时间是你表示对神的一种改善的一种体现。对，所以说我就赶紧自己的时候，比如说早上起来晚了，我要装几个早饭，因为我希望比如说我又读了这两本书，比如说7点到9点吃早饭最佳的，一过了9点之后我的消化能力就实在不是那么好，我切身体验9点钟我吃了1点钟到中午就是这样的情况，然后9点起来就放松。对，所以比如说我起来晚了，我然后或者是因为其实虽然其实我上次也这样不对啊，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说不过去。对，借着这次这个体会吧，然后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真的要更努力，就是要该给什么时间要先给什么啊，就先来到这的话，我们要学会放手，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足够的力度，也就是我们一个体会。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玛利亚刚才见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就有一个状态上的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变，他从本来一个哭泣状态变了一个就被喜乐充满，因为他一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主啊，就是我看见你，就是你看到其他的，就是他感到有一种喜乐感起来了，我们就喜快。就是其实你看，当我们不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变一些忧愁啊、担忧痛啊。啊，当然你见到耶稣基督的话，你的生命就不一样。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我有些时候体会自己的属灵状态，就是如果我把耶稣比较好， 话，比如表亲戚的话，我就一天到晚跟他吵。否则的话，我就是开始不太好，我一天就是说，就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差的状态啊。就是说，你要用自己老狗啊，你要用自己的一些忍耐啊，来保证自己发脾气。所以呢，很多时候，比如说汤，也有些时候他有些不太好的状态的时候，但是如果我要状态比较好，我就能够非常好的包容。但是如果我状态不好的话，我就要自己知道自己会有什么爱，但是我也只能用自己的老我的一些忍耐去忍耐。如果我知道自己状态好，但是我一定要不能发脾气，唯一发脾气就是在这种，但是这方面带来的这种能力。既然是我觉得在更加积极的话，我们要有什么爱充满的话，我们就能够真的去真正的去爱对方。也就是我今天的思维，就是其实还是回到了我刚才分享的一个，回到在每天早上来到神面前的过程，这样的一个操练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的生活很有可能就会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充满，使我们不能够有神面前的喜乐。对，然后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吧，是处于在一个理性的认识，或者是一个知识的认识，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看见。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如何存在，我们知道是神是大，但是这个我们对这种知识的知道和我们真正的属灵的这种看见，我们看到的属灵的真实，这有很大的差别。对，所以说你看当耶稣基督的话，在当地的玛利亚他被神的这个耶稣基督灵眼隔开的话，他马上看到耶稣基督其实就在他的身边。对，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就我们就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说，耶稣基督我们去哪里可以有人身边，就是其实就是神的存在，我们也都知道。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看到其实神就在我们身边，其实我们就有神的灵就在我们心中。那这个的话真的是要神的灵开启我们才能看到。这个看见不是一个知识，它是真的是一种神要知识的一个光照，所以这是恩典，就是神要真的是要开启我们的心。所以说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看见的话，我们有一个从脑子到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变得不一样了。就是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就在你身边陪伴你的一个生活你的生命就是善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每天就要在神面前这样的寻求，就是求神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真实，就是神确实就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听到我们。
感谢师傅。我最后大家分享的都非常棒，就是而且很多人觉得一些一般都能够创作。我最后补充点就是整个万国金牌加上你今天晚上的这个信息，刚刚广西这个单都只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参加了我现在半年的时间。中间也会有很多契机，自己状态很好，然后，但是每次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确实就会下黄泉水冲，感觉很释放，然后真的遇见神。但是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就好像又是或者工作组就另一个状态。所以万国敬拜的牧者，他同工都是告诉我们所有参与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与神相遇的这个时间。今天也早上遇见，对吗？是属于这个法器，是属于这个大家的这个法器，不是属于你个人。你个人也是你自己的一个建立。如果你不花时间去建立，那么你离开这个法器的时候，也是你的自己。这是需要花时间，不是说你在这里建立什么神的用。今天早上老师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们要再次到神的同在，也就是就像今天这个马里所遇见的这个。当你遇见的时候，你每天都能够这样亲身的与神面对面亲身遇见的时候，你内心一定是喜乐的，一定是喜乐。所以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 我们不能单单只能在玛利亚说我想摸他，摸着一种很舒服对于他存在，这个摸不是触摸的意思，接下来的意思是紧紧抓住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我很 enjoy 我们的生活，不是说你去到地球上去，你不要去享受个人的生命，最终的目的是让你去到地球上去，去把这个复活的生命传递给他们，分享给他们，一般向好的消息，让他们有一个遇见复活，这是最重要的。我自己的一个男主说，我以前那种研究的，好像是为了我个人的基础，还没有考虑到，比如说行情，就是有我们的队伍的方式等等，就是我应该去有这个目标，就是主要我去把这个喜乐传递给周围的亲戚，也让他们去遇见神，这是什么？就这个补充，就是你有大家自己的一种一种回转。很重要，我们个人的回转，你遇见神。但如果你只停留在玛利亚说要摸，要紧紧抓住耶稣的双手，耶稣就说你要去，他还在，你要去哪里去？就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更高层的爱弟兄，就是爱神。我今天就补充，那是什么？现
在
是什么？
好的，我就是说两句啊。我就说这个真的好，我来分享，就是我们时间的过度。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或多或少有个人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可以放下来分享一下。我感受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电影熊，他因为哭的目的不明，所以他在旁边是寻求。在这几十多年，那么这个谁呢？前景呢，可能非常好。他谈到了原来我是教徒啊，所以两个观点虽然不太一样，但是谈的不同的审美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黄姐谈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是不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所以我们跟神很亲近，我们到现实生活当中，生活压力。对我的某种情况的捆绑，甚至说对自己的不是很大的东西，就建立了高度非常高度重要的社会场景呢，因为显得支撑自己，这一点很大。也许我们就想要慢慢的重点谈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谈到的意思，就包括我们成长当中，包括孩子的成长，人民的成长，包括我个人的成长，这一点就是感觉好的时候啊。我们也不在天堂做坚持，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那么到现在来讲呢，我自己目前情况呢是好一点的啊，就可能可以越平的。我想好一点有两点可能会好一点，一个呢就是自己找到自己的命运目标，也就是自己做的就是你想做的。如果现在那些我做这个，我觉得做这个没意思，这是我对你们的一点。很多弟兄，现在你们还没有达到这种职业的不着急生活，你们现在能做的不是自己一个人擅长或者享受，是得以和各位共勉，和他生存去啊，结识你的老板，跟你的同事，关于他们是不是吸引你一些他们。第二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成型在我身上和鞭策我们，就是有许多凭着这个性情，凭着你的一些东西可以应对。但是不是说都是外在因素啊，这就是一个内在的成就和外在环境的成就。如果外在环境成就，你内在相对安定，你可以想；如果内在很空洞、很单纯，外在的东西就很单纯。所以外在的黑暗就黑暗，外在光明就光明啊，这样就会形成。那么我们就思考一下，万物静态，大家或多或少就感。基本上大家肯定的多啊，有优越感，等着得到的多啊，相对的多的少。我自己的经验呢，告诉大家这几条啊。昨天晚上我谈了一个重要的，是我邀请人讲座的人，我邀请人大家做身体啊，包括系统里面形成做一些使用的传道人，还有我们以后要聘请的传道人。 和重要的是他的生命。自身本身内在里面分人有三种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外在的环境，一个是内在的原则，一个是他人生目标。这三点都取决于你是你啊，而不是人和人目标的好，最终分解了。环境好，最终是分解了。然后内在原则和最后的。那么这三点呢，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要落实到内在生命，因为内在生命慢慢变成我的最成熟的基本的环境可以变成内在的东西，心理可以变，明白吗？这是这个东西。目标可以不设定，但是目标和目的都可以不设定。最好是说出来，目的先在简单的安排啊，都是很标准。但是环境不同，但是我船的结构如果很健康，都可以啊，我可以设定目标，但是我的船是。所以船体间会变得相对稳定，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的静脉怎么办？那我们静脉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百思，或者说我百思现在得解决的问题，就是静脉会在静脉，会在什么气氛啊，会在各个方面医院啊，各种效果啊，会重复引发以及内在的一些各自的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系统。但是这个病总体来讲，它是外在的，是吧？它是外在的，它已经把耶稣基督真正的做成到我们心里面来了。就保罗说，第二个，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心里，否则的话，他再愿受苦，也难做。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王室的情况其实代表基督徒的对比基督这一希望，就是我们很可能的，很愿意的交通里面。想到处相互比赛，你都觉得不错，甚至有一个对外恐惧，只要基督徒有恐惧了啊，是老虎呀、啊，或者家里啊、工作啊，都觉得可能是太难。这种情况再过来，想获得什么？靠什么？啊，靠什么？你比如说，我现在了解你们，就是留下没有啊，意外的。啊，我们在工作当中学习压力对不对？有没有？第二啊，力量有没有？啊，素质有没有？啊，尽快擅长的好自己，那这一方面的反差越大，越大，对不对？啊，很多的反差越大。那你说流行有没有？啊，这个就把这个提出来。这个问题的反差如何去感最关键？我想这是我们年轻人。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来努力做，如果不努力做，不设定不方便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是涉及到我们的有信仰的建立很大的反差，痛苦喜乐的不同的交集。那么，如果我们一直是这样的，我们努力的去选择一些，很可能我们在半年的结果。那你如果看这个情况下，我现在想，可能雪树的情况比较好一点，因为它通过环境不错。啊，将近情况更好一点，但是如果很可爱的，因为将近内在的这个相对会变成这个问题，它会换任何地方把这个相对会安理下来，所以让我看内在的东西去转变，那么静态的东西对内在的东西到底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呢，第一是很大的作用，这是第一句话，就是内在力量我们怎么很大的，第二作用有限，如果你把这作用夸大了。啊，那就有些人没有做，没有些人做很大，但是你把它总体夸大了，是很多的，是吧？就变成一种反差距，啊，这是我们看的。那么出路在哪个地方？出路还是在保罗这块，知道就是主存在的心，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啊，像传统当中呢，啊，我们做业务，心中要挑战，因为现在我们外在所有的问题。啊，所谓的啊，六尘不染啊，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侵害你。那怎么样的一种功夫，完全还是靠耶稣基督在那里面成型。所以这样来讲，我想还是这两点：你要想耶稣基督成型在那里，你要破碎把握。所以对于外在环境不适应，敏感的人常常能够有隐形的把握和强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基督耶稣的品格。啊，神所希望你们心里面，你要真正的深入 身体的真正的认识，认识完以后慢慢慢慢的一步步操练啊。这几年又是这几年又开始五行又开始五行，所以理性和情感都有发展，说脑心脑心，把这两个问题无限夸大，就是脑部心心心脑内啊，一定是问题出现。因为呢，因为它是灵性带成就的层面，无法啊，然后进行用你的时候都弄脑啊，灵性的啊，这是很难的。如果谁这样子做事的话，又把一个有限的矛盾无限的绝对化扩大了。所以神道呢，既是心灵脑，脑子不是说绝对分割的啊。所以我们处理我们认识我们自我，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不断的用神的性情归正我们自己，像活水不断洗涤自己，需要靠脑的。光靠所谓的你的狭义的心是不对的，你那个狭义心，我在我理解的就是一种情感啊，一种一致全身心的某种东西，但那个东西不能反制啊，不能反制，不能够忽略神的原则啊。这两个合在慢慢做，不要急，大概短则三年，长则十年，总会成型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到任何地方都会安的，到任何地方都会温柔，到那个地方都会成为一个祝福，到那个地方都会荣耀，有一种很奇特的光彩在里面。所以你去了以后，就不是凄凄惨惨，不是轻松，我不是凄凄惨惨啊。我们基督徒到那个地方，感觉很敏感，总是有点凄凄惨凄凄的，是因为我执太强啊。佛教的我执太强，就是说自我意识太强。所以来讲，你就很难化解这个问题。当然，你又没有那种能力、才干去左右这个局势，所以当然就会很自由、有点张力和冲突，所以我就很不愉快。那么这个时候，神的一些性情特别关键，特别容易啊！你想，耶稣基督这么荣耀的地方，来到一个很卑微的地方，那他内心的反差要多大？那反差一天一地反差，但是他很奇特，他既不道德。他不仅男人，他做人做的也很多，也很卑微啊，这就说明他这个人彻底不带神的心，也彻底。所以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应付，都可以应付。我们基督徒人肉，你到一个地方都可以肉，靠的是我们内在锻炼的神心，还不是外在环境的气氛的。所以总结起来，我们要有敬拜，我们的敬拜要跟神同在，要享受的，要对神触摸，内心有感动。要哭还要流泪，但是呢，我们更希望神在内在里面成为我们永恒的同在，这一点最关键啊。如果说我们敬拜的变成一种，哎，我们敬拜的神就在啊，然后不在神就没了，然后我们敬拜团契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个人敬拜的神就不像我们同在了，这不很惨？这不就成为精神的哑变和信仰的哑变啊？这种人很惨的。啊，这种人非常的有敬拜的话，他就哭；没有敬拜，哇，星期都不想上班去了。所以两个都要有，两手抓，很重要。什么呢？就是集体的人神亲近，要真正的放松，变成真正触摸。然后个人的真正的经历神工作学习啊，尤其是在外方的世界，在这种世界当中，要靠神的内部，要靠神真正成型在我们身边，真正成型。所以我对敬拜像德文的他昨天分享的是代表一级文啊，德文的他因为他从明天教会出来又有一个 Bill Johnson 这样一个经历啊，敬拜其实他们大小便要失禁的他所接触到的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啊，他所看到的是所谓灵运动第一波所出现一些极端现象啊，我们还看到人学狗叫啊，人学哇，然后人学鸡叫啊，人学鸡叫的啊，人的动作都像鸡啊，走路都像鸡啊，这就变成很滑稽。那么在我看来的话，这个东西是我们绝对要的啊。虽然它有些奥秘，有些见证，为什么它像鸡？为什么它不哭啊？它需要一些见证。但是呢，我认为我们现在讲的追求呢，也不需要听它那些东西啊，这是比较不错啊，就是昨天跟本来比较不错。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你说的这个道理。啊，已经谈到一点，就是我们敬拜再怎么样的投入，再怎么样投入，怎么样都会有一个短暂的外在。因为敬拜完以后，我们好像又是熟人了，就是正常的话，这就是耶稣没有编织在我们身上，没有成就在我们身上。如果成就在我们当中呢，而敬拜和敬拜都可以，都能等等。所以你会看到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你们
无论他敬拜哪个敬拜，他基本上人都是这样标本，所以你跟他交往基本上都是比较可靠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发现一个人啊，比如说这次的组织者，那个谁，丽萍在吗？丽萍，没有在啊？你看丽萍和王冰啊，丽萍就是人教的，但是他做这个人的话，相对比较稳，他年纪其实很轻的，跟你差不多年纪，也是80后的。他这个人呢，就相对我就觉得比较好，为什么呢？他既有对神的开朗，同时呢又有内在的一些深刻的锻炼和追求，所以他就觉得他就比较一贯人啊，不是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情况。大多的情况是年纪年长，阅历多一点，再加上比较踏实，接受能力大，所以基本上大事的话也不会太哇，那就65都是这样的啊，基本上是可以 handle 的。这样才行啊！所以我建议你们呢，从小的时候，从你们年轻的时候，既要追求好的崇拜，但是又不要把崇拜的人太依赖他，太把它变成一种其他的东西。最主要的，基督徒在我们重新到我生命当中，你的敬拜变得很有质量，因为它里面有基督，所以你就可能来一球啊，你马上就投入。走的时候你很安稳啊，不至于很失落啊，我要面对一周的。他可能就这样，所以内在的成型和你敬拜质量的高低非常有关系，非常有关系。要不然你的敬拜，要么就是一个干瘪的敬拜，或者是非常缓慢的敬拜，要么就是一种病态的敬拜，说哎呀，我要敬拜，敬拜就行了，不行。最后谈一点啊，我自己很负责任的说啊，当我接触中国度这么多人，尤其是北京、深圳和上海。还有新加坡，还有我们弟兄姐妹追求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姐妹，包括啊，我们现在来进来来的非常好的，比如说富兹啊，比如小文，还有其他的人等等等。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很有负责任，我跟你讲，在上海，在深圳啊，我遇到了几乎在圣经还没有读懂一遍，许多真理发出的时候，盲目的救人的。是后果我看见非常难过，非常难过，非常可怕啊！这个人呢、啊、非常怪异，非常可怕啊！属灵方面也错误，一张口就是使徒，我给你发言，那先知啊等等等，尤其是姐妹啊，非常好，但是非常难过。第二个弟兄也是这样啊，弟兄一张口就是使徒啊，一张口等等等都是胡说八道的，生命很浅，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啊，很明显的就是作为一个正常人也不是很美。所以我这次去上海的话呢，我就在吃饭的时候，我也是有圣灵的感动啊，我就训斥了这帮人啊，我就说你们属灵都很浅啊，以后不要张口闭口就是属灵的，这边不要吵，姐妹更不要吵，姐妹你赶快去，应该是啊，应该真正的啊去蒙头的啊，主动蒙头的，不能够胡乱去说一些话，你那些话的话都是非常的。我说什么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奉差者，基督是神啊！我看这里边说的话，我要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我要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什么意思呢？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在神的面前的恭敬，他是对我的神。什么我的神呢？就是我是要被神差遣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一点，我们都是奉差遣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兵，我们都是士兵，所以都要听命。所以基督徒本身给人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很温柔，他很温顺，他很顺服的，这是基础。所以基督为什么常常用羔羊来行基督呢？所以基督和羔羊变得非常关键。那基督是为什么什么时候又从鹰从狮子呢？那就在启示录的最后，耶稣第二次来才表现出那个东西，就是完完全全自己说神用的荣耀才能让他再来的时候。但耶稣现在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承接着的是非常温和非常温顺的，这是基督徒最美好的。所以灵命特别好的人呢，他很温顺，都很祥和，都很不言不语，但是做事的时候都很可靠，而且持之以恒，这才是一种奇特的生命，这就叫基督的荣誉，这叫基督的生命。他不是随便的就大放厥词，随便就滔滔不绝，不是这样，尤其也不是这样的，他非常美好，非常美好。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记。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很可以的。 所以追求这种万物敬拜，即使有些灵恩的敬拜的情况下，我认为行，可以呢。比如说啊，我们教会基本上条件可以啊，因为我们很注重真理啊，像富斯、刘明、富有、王轩啊，这几个人啊是可以追求的。为什么呢？他基本上真理有一些根基的。如果换了其他的追求的话，就有可能转变啊，有可能变得肤浅。啊，我说基督徒，我写篇文章，就是基督徒本身人性加人性是如虎添翼，如虎给老虎本身很威风，就神造的人性都已经好了，非常美好了，在天上是的啊，就敬拜恩高多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根基的话，你叫做如兔添翼，就是兔子啊，兔子当然是了啊，装腔作势，那就惨了。所以我们叫变成如虎添翼的人，不要变成如兔添翼的人。如兔添翼的什么呢？就是各方面跟都不勤奋，然后得到点恩赐，搞一些乌七八糟的麻烦，就这么行了。那么一个老虎到一个程度的话，它要飞的啊，它不是没有神的恩膏是不妥的啊，是不可神行的。但是兔子的话，提前得释放，它就有限制的自己心，有限制。好不好？我们的敬拜，大家要有一个客观的看法啊，既不要夸大，也不要贬低啊。我们的敬拜是让我们的灵放开的神经啊，但是很重要，耶稣成型在我们内在的生命当中，是靠敬拜的就能来敬拜啊，它不是一时一会的，它是一个相当长的敬拜。当这个敬拜的神经了，你就会放心了。到什么地方？神放在人家，神都放心。啊，我们放在哪，我们都放心。那现在有些人，我就明显的，如果放在一个环境中，我就在不放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可能只能在一个好的环境中，在一个恶劣环境下就不行了，明白了？好吧。
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万国敬拜啊，我一直参加这半年的培训啊。他们每次都叫我做一个，其实每个学员都要做一个 daily check， 就是你每天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他最终结束的时候告诉我，其实我做得很挣扎，有的时候很拖沓或者没有按时起。最终他告诉我这个答案，做这个不是让你交这个作业，而是说希望帮助你在你的每一天生活中有更多可以亲近神的事情。所以万国敬拜不是一个最终的目标，他们只是辅助你而已，只是帮助你，不是说这个就是绝对的，这个就是完全的，所以他们也是知道自己在的这个位置是哪，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不要抱着一种好像我在那个当中得着了一种完全的一种感觉，他只是帮助我在我个人生命中可以有更多更多去爱神、亲近神的事情。很感谢大家的分享，谢谢牧师的同志。